我们今天继续学佛说开觉自性般若波罗蜜多经，今天不复习就直接往下讲，因为它这一段正好是等于是一种复习，前边讲色法，这个讲心法，内容是一样的。另外跟大家打个招呼，有师兄发现呀，我们讲这个经第二卷的后半段漏讲了，我们先把这个经按这个顺序讲完，回来我们再把那个第二卷的后半段再补充上。我们就开始啊，现在呢佛是在说怎么修六度，说的比较具体，有五个步骤，我们来这个就是来体会佛说的这个修六度的方法，这当然很重要，因为想成佛，菩萨想成佛就靠修六度，度众生就是六度，包括度自己，包括度众生，都是六度。第一个度是持戒，咱们看佛怎么讲这个怎么持戒。须菩提，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是接着上一段，上一段讲了你看色法的时候，就是看面前的物质世界的时候，你怎么修持戒。现在说这个你看梦中的精神存在的时候，不管你认为这个精神存在是什么状态，你只要认为梦里有精神存在，有众生，也是像跟对待物质世界那样来修行，步骤是一样的，我们等于复习一遍啊。菩萨摩诃萨于十法中，这个十就是指的五蕴最后一蕴十蕴，这个说十蕴，那前面受想行呢，十蕴是梦中的凡夫认为存在的精神本体，精神主体，受想行是这个精神本体的认识，是它的作用，它是体，受想行是用，所以一说十法呢，你有体必然有用，所以就把前边这个受想行也包含到里头了。所以佛就直接说，你这个对于你认为，不是这个，也是菩萨认为，也是凡夫认为，因为如果你菩萨根本不认为梦中有精神存在的话，已经修好了，你就从梦中醒来了，你就没有错误认识了。这个菩萨呢，现在还是有这个错误认识，就是认为梦中呢有法，或者认为有色法的话呢，按前边那个，有认为有精神存在的话呢，要按这五个步骤来修行。菩萨摩诃萨于十法中，就是认为梦中存在的众生，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行持戒波罗蜜多。就是说你要在梦中修持戒的话，分五个步骤修行。注意，这不是简单的修行持戒，如果持戒的话呢，所有的外道都持戒，包括这个儒家，儒家他也有他的戒律，他也是你不能破坏那个道德底线吧，那都是他的戒，只不过戒条不一样就是了。所以不是简单的修持戒，而是修持戒波罗蜜多。后边这个译音意思是到彼岸，或者一个字译成度，是修持戒度，就是说你修的这个持戒必须能把你度到彼岸。彼岸是哪呢？就是从梦中醒来。我们现在在梦中就是此岸，你什么时候在这儿地方没动，你一下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那就是到彼岸了，你就进了无住涅槃了。咱们看哪五个步骤啊？修持戒何等为五？一，饶益有情戒。饶益有情就是帮助众生，帮给众生利益，任何的帮助精神的物质的都算饶益有情，这是大乘戒一个特点。小乘戒呀，它是只说自己不应该做什么。他戒律里，小乘的戒律里头重点不在说不要求你做什么，是要求你不做什么为小乘戒，就是我不做坏事，我不做这个不好的事。这个大乘戒比小乘戒要求高了，你不但是自己不能作恶，你自己还要行善才叫守戒，就是 不度众生，这个不帮助众生，哎，你就是犯戒的。所以这个饶益有情戒实际上是很高的要求，就是说你要度众生，你要利益众生。当然这个核心是法师，哎，核心是利益众生，是这个给众生告诉他们成佛的方法，让他们也能跟自己一样从梦中醒来，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核心的。如果你这个饶益有情啊跟这个没有关系，那就不是度了，就纯粹的持戒了。哎，就是如果你跟把他从梦中唤醒这个没有关系，哎，纯粹的就是给他一点钱，给他一碗饭，这个呢就不是度，就是梦中利益众生，那就是加强梦的了。哎，所以这个你持戒要到彼岸，要你持的这个戒达到的目的要能从梦中醒来，显然你这个就得用正见去持戒。正见持戒的意思就是要做如梦观，就是没有持戒的人没有所持的戒，也没有持戒这回事儿，必须要这个做如梦观，你这种正见，般若正见才能够把你从梦中唤醒。所以这儿啊，你看他前边说的是修行持戒波罗蜜多，就这一句，哎，你必须持这个戒能让你到彼岸，你就知道这个一定是在正见指导下，在般若波罗蜜多的指导下，在这个如梦观空性正见的指导下修，你才能到彼岸，才是波罗蜜多。所以后边这就不用说了，哎，饶益有情戒要度众生，那就是按照那个金刚经、心经、什么大般若经教给我们的，哎，度众生的同时，你要知道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可度，哎，唯有一众生得灭度者，哎，为什么呢？因为是在梦中。就是这个你看到持戒波罗蜜多了，你就知道这个饶益有情不能当成真有有情，真有我，哎，真有戒可持，那你就不是真正的饶益有情，就得这样来理解。第二个是定法戒，第一个呢就算是戒，第二个是定，第三个呢无漏法戒就是慧，实际上持戒里头就包括了戒定慧全部的修行。为什么？因为它是在正见指导下的持戒，它就实际上就是既修了这个戒，也修了定，也修了慧，因为你是用如梦观指导的，是不是？你就修了慧。怎么会修了定呢？就是修这个佛法大定，就是你正道初地，从梦中醒来正道初地，这是一个初地菩萨的大定，叫大乘光明定。哎，你是修这个定。所以呢，就是一个人如果他现在还没有修这个禅定，就是一般世间的禅定，他就光学这个正见，他就有可能啊接近这个从梦中醒来的大定。为什么呢？他如果正见学得好，他学一学学，他可以把世间一切法看空，世间一切法放下，他专心的这个学这个佛法正见，专心的做如梦观，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定。哎，比那些修世间禅定的人呢，那些人是不能跟这个得正见的这个菩萨比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修定，他是在上座的时候，他会心一静性，把心放在一个地方，他可能修的这个力量心力非常强，他得到了四禅八定，他得到了神通。但是他出定之后呢，他就跟普通凡夫是一样的，该争名夺利的什么各种烦恼，各种这个就是跟凡夫一样。哎，因为他认为梦中是真实的，他要这个处理梦中的这些事情，所以呢他实际上那种定呢就是不能到彼岸的，哎，就是世间定。所以这个定法呢就是要用如梦观来修这个大定，修这个大乘光明定，就是要修能让你从梦中醒来的定，这才叫波罗蜜多，才能到彼岸。所以呢整个这个戒定慧三项呢都是在正见指导下来修的。哎，因为说你怎么知道正见指导呢？因为前边说了，这个菩萨是在修行持戒波罗蜜多， 就是你持的这个戒必须能让你从梦中醒来到彼岸，哎，所以呢他一定得做入梦观，一定得这个用正见来指导你，才能从梦中醒来，才能够是真正的这个波罗蜜多。这是定法界。那定法界怎么修呢？就是修正见。当然了，这里头它也，你那个就是世间定的基础也要有。实际上世间定呢很简单，世间定很简单。有的人老问说修定怎么修啊，你随便到那个网上你去搜，随便哪个老和尚说的，哎，你像我就推荐就是妙净长老，哎，美国的那个妙净长老。这个长老呢，他这个跟一般和尚不一样，他是定慧双修，哎，他佛法学的也非常好，他玄奘法师取经主要是为了取瑜伽师地论，因为瑜伽师地论是大乘佛法的一个百科全书，里头就是所有的问题都谈到了，都有确切的回答，他主要是为了取这个。取回来之后译出来1300多年没人讲，为什么呀？就是讲不了。你想，如果这些人，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讲的话，谁不去讲了？那么好的弥勒菩萨亲自总结佛的这个大乘佛法，那么成系统，谁不愿意讲啊？哎，就是没人讲。结果呢，玄奘法师译出来，到1300多年之后，到今天才有一个老和尚去讲他，就是妙净长老，哎，美国法云寺妙净长老。所以这个妙净长老啊，学法学的也好，而且呢禅定也做得非常好，所以呢你可以在网上搜说妙净长老讲禅定非常多，他讲了很多的那个，你可以这个最简单的就是六妙门，哎，很简短一个讲座，你想这个遇到问题了，你可以再看他讲的详细的。你要有一个这个世间定法的基础非常简单，哎，你掌握那些基本原则就几条，哎，身体放松，心静下来，很简单。但是呢，你要想用定，用这个定来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那就不简单了。哎，那末法里头你就得找正见，末法里头找正见非常的困难。哎，所以呢，这个戒，定法戒，就是你修这个大乘光明定啊，这就是一戒，它能戒什么呀？它能把整个这个反复一切苦都戒了，是不是啊？因为它能让你从梦中醒来，你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就是定中修行如梦观吗？定中修行正见，就是深般若波罗蜜多。哎，我们现在不在定中，是散心，哎，用分别心来修这个入梦观，这就是这个浅般若波罗蜜多。哎，所以定法界实际上就是用如梦观指导来修定，世间的那个定的基本方法是基础，但是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般若正见，是空性正见，是如梦观。这是定法，因为你如果不用如梦观来修这个定，你就不是波罗蜜多，你就不能这个从梦中醒来，不能到彼岸。第三个是无漏法界，无漏，漏是这个烦恼的意思。无漏法，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是什么呀？只要在梦里就有分别，大乘菩萨以分别为烦恼，你有分别就有烦恼。为什么呢？你这么一分别，说这是对啊错啊，这是黑啊这是白啊，这是老王啊是老李啊，这本身这就是烦恼。因为什么呢？你一分别一选择，就有可能选择错，对不对啊？你分别成二，哎，这个究竟是对啊还是错呀？你这就有一半的可能性，就你只要有分别就可能犯错误，哎，就可能选择错。所以呢，佛菩萨为什么不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他去掉分别了，他完全是限量实证，直接看见，哎，他就不会错。这个分别就是烦恼。无漏法就是无分别法，哎，我们持戒要持什么呀？要把分别戒掉。无漏法戒，分别为烦恼，所以无漏法无分别。哎，我们这个大乘修这个戒啊，实际上是修无分别戒，就是最后我要从梦中醒来，要变成佛菩萨的限量智来 现证一切法，那就不会错了。哎，说这个无漏法的内容是什么呀？我怎么就能把分别烦恼断掉啊？就是如梦观、五蕴皆空、心经、金刚经、大般若经，你就按照就念这个留下这个一切如梦、五蕴皆空，哎，这些般若正见的记忆，这就是无漏法，这就是在修无漏法界，哎，实际上是在修般若智慧。修成功了，你就怎么成功呢？就是这个正见记忆达到全部记忆10%，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这就算无漏法界修成了。所以这是在持戒里头啊，就是按戒定慧来修，哎，它的核心内容呢是空性正见，是如梦观，这是三个主要内容，哎，重点内容。然后这三个你都修成了，都这个就是很熟练了，你还要修第四个，要修什么呢？修一切戒，就是除了这个三个主要内容，你其他的也要戒，哎，就是时时处处，哎，如理作意，时时处处饶益有情，时时处处在定中施。这个定是指的般若大定啊，不是那个当然你必须有世间定的基础，哎，因为般若大定比那个要这个高级，所以世间定是个基础。所以呢，要养成持戒修定跟读这个大乘佛法的三项修行，你才能够慢慢的修到如理思，能够如理思维了，就变成第四步，就是一切戒，除了这个三个主要内容，所时时处处都能够按照如梦观来持戒。这样修修修，就是刚才说的，你修够这个全部记忆10%了，哎，你就得到大戒。这个大戒小戒区别什么呀？凡夫的都是小戒，哎，地上菩萨才是大戒。为什么呀？他是现证，你照见五蕴皆空，一下无漏法，全部都是没有烦恼了，没有梦了，当然没有梦中一切烦恼了，是吧？这就得到大戒。实际上在这个这是初地菩萨跟梦中凡夫对比，这就叫大戒。实际上呢，到二地菩萨这个戒啊才能够圆满，就是他就变成那个，就是他不作意，不思考，不那个什么，很自然的，他就不会犯一切微小的戒。这是头这个初地菩萨是布施圆满，二地菩萨持戒圆满，三地菩萨忍辱圆满，四地菩萨精进圆满，五地菩萨禅定圆满，六地菩萨般若圆满。说六地菩萨般若圆满呢，这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它比这个凡夫来说呢，它圆满了，比佛还不圆满，所以后边七到十地这四个地呢还要专修般若，等于说加上这个第六地是六到十地五个地修般若，哎，前边五个地是给这个修般若打个基础。所以你可见这个成佛呀，真的是前边你不管什么戒定慧来打基础，到最后呢实际上全靠智慧，哎，你看十地菩萨后五个地专修般若，所以三世诸佛都是以般若成的佛，前边那个都是基础。好，这就是佛告诉我们说怎么修持戒呀，就这五个步骤。我们再来看下边修忍辱。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于色法中，就是对面前这个物质世界的看法啊，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你看佛说的这个呀，你面对这个物质世界，佛从来没有让你拿一个榔头拿一个锤子去砸这个物质世界，破坏这个物质世界，哎，实际上它没有，不存在。如果你拿个锤子去破坏那个物质，那显然是一个不懂佛法的这个凡夫，哎，你就从梦中醒不来，因为你把色法当真了。实际上对于面对这个物质世界呢，应当了知的这五项都是什么呀？都是修心，都是改变你的看法，把你的错误看法改变成正确的看法，就是五个步骤，我们看怎么改啊。 应当了知五种，有五种相修行忍辱波罗蜜多，就是你这样按照这五个步骤修忍辱呢，你就能到彼岸，从梦中醒来。何等为五？一，耐怨害人。什么叫耐怨害人呢？从字面很好理解，哎，能够忍耐其他人对你的怨害，就是其他众生骂呀打呀冤枉你啊，是这个各种的这个侮辱你啊，哎，能够忍耐。说这个注意啊，所有的这个都是在如梦观的基础上，都是在这个正见的指导下，你才能到彼岸嘛。说这个那耐怨害人我怎么修啊，就是一看这个众生，比如说咱们先说好修的啊，一开始比如说这个众生对给你不好的脸啊，这个哎，你呢怎么想呢，我怎么忍耐他这个，如果你真的说这家对我真坏，哎，但是我呢现在学佛我要成佛，我忍耐，这就错了，这就不是如梦观，这就是世间凡夫的把众生把这个忍辱当真的这种修行，这就是加强梦，你就不能这个到彼岸。那应该怎么修呢？用如梦观来修。哎，首先说这个众生为什么不给我好脸，为什么他这个对我不满意，肯定是我前生啊在前生的梦中跟他呢关系不好，让他留下了怨恨我的这个记忆，所以这一生呢由于这个前生的记忆潜意识的作用，哎，他就报复我，他就对我不好。哎，其实呢梦里头没有众生，没有怨害，没有这个什么，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就是一颗心嘛，就是一堆记忆，你说你为了那堆记忆造出来的一个假象你去跟他生气，这不是傻吗？哎，用这种用如梦观来耐怨害，就是没有众生，前生也是没有众生，哎，那个时候你不懂佛法，把它当真了，你跟他吵来吵去，有了过节，所以有了那个潜意识，有了这个互相怨恨的记忆，所以这生那个就是升起一个互相怨恨的梦，你对那个梦你跟他认真什么呀，是不是啊？他没有众生，没有这个，没有这回事儿。哎，再一个就是说自己不懂佛法才跟他对骂对打，是不是啊？那有什么好处啊？加强梦，把自己绑在梦里活受罪，是不是啊？给自己找苦吃。哎，用如梦观来想，这样的话呢你就想，哎，根本没有众生，没有怨害，哎，他是这样表现，只是前生我们留记忆留得不好，哎，就这样表现吧，是吧？哎，我来修我的如梦观就行了，没有怨害可忍，这样来修。哎，为什么？因为呢这是梦中。第二个是安受苦忍，这个忍这个名字跟那个普通那个我们学习那个忍辱这是完全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这个经讲的也有不一样的，但是这三个呢是一样的，但是呢佛要求的高，哎，不是你像一般人讲这个忍辱，实际上都讲成什么了？都讲成面前是真实存在的，众生也有我有众生，有辱可忍，都讲成这样了。这个末法都是这样讲，没有人讲这个说没有众生，没有辱可忍，哎，是这个做如梦观的。这个地方呢，你就记住，佛让你修行忍辱波罗蜜多，就是人修的这个忍辱能让你到彼岸，就是佛说的那个金刚经，实际上佛说的到处都是说的那个大乘佛法呀，都是说的修如梦观。你看金刚经里头佛就说，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让你修忍辱到彼岸，实际上呢并不是有辱可忍，让你才能到彼岸。你要认为有辱可忍，那你就到不了彼岸了。所以非我说的忍辱波罗蜜并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有辱可忍的波罗蜜，是名只是叫做忍辱，实际上什么呢？无辱可忍，无众生无辱可忍。你这样修，用如梦观来修忍辱，这样你才能到彼岸，才能从梦中醒来，这个意思。所以这儿呢第二个安受苦忍也是这样来修。什么叫安受苦忍呢？ 安稳的忍受痛苦。怎么能安稳的忍受痛苦呢？你谁一痛苦谁也安稳不了，那你怎么能安稳的忍受痛苦呢？只有做如梦观。哎，就是说这是梦中的痛苦，实际上是不存在人，不存在身体，不存在痛苦的。你这样修修才能安稳。有的人说我做如梦观了他还是苦还是疼，这个就是因为你如梦观做的少，如梦观做的少，这种种子少，所以它压不过你原来执照这个苦是真实存在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你那个认为痛苦是真实存在的原来修的这个邪见种子多，所以你现在有一个正见熏到里头呢，说这个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哎，哪有苦啊，没有苦，你熏进去一个正见，结果里头的种子呢都不响应，哎，它里头种子就给你升起这个烦恼，升起痛苦，哎，但是呢就是你就要按这个方向来修修修修，自然你熏的种子多了，自然就有根本的改变，哎，你就感觉这个痛苦啊，甚至有的病起都起不来，哎，所以呢佛这是教给我们怎么修忍辱，你就按这个方向去修，一定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你的这个状况，哎，因为什么，这是一个根本的改变，像这个世间人想的那些办法啊，说这个他骂我好，我骂不还口啊，我躲着他，那都没用，哎，那都没用，这个因为他执照这个梦中是真实的吧，他实际上这个没有真正的改变对方的那个就是没有真正这个就是把果报把那个就是也是虚幻果报吧，没有真正消掉，你躲着他你没有这个果没报，他终究要报，哎，所以世间那些忍辱都是假忍辱，都没有用，哎，忍不了辱，实际上这个因为你认为辱是真实的，你怎么忍呢，啊，是不是啊，哎，所以呢安受苦忍，就是说实际上没怎么能安稳的受苦呢，哎，没有苦没有人，就得这样修修修修，你这个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你修到这个从梦中醒来了，当然呢就更根本就度一切苦，没痛苦了，但是你在从梦中醒来之前啊，那个程度就不一样，你像那个济公和尚，哎，像这个咱们因为咱们猜不了啊，就是咱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化身什么，咱们就只能按照他的表现来这个判断了。济公和尚他就可以做到安受苦忍，为什么呀？你去打他，他能做到不疼，哎，反而他因为他修定有神通，你打他反而打他的人疼，哎，这就是一切为心造，你心里强了就可以把打你的疼转移到另外的人身上，哎，让他这个果报立刻就报回去，哎，教育那些这个胡作非为的人，哎，这就是他修行好的人呢，他就在这个安受苦忍的这个程度上啊，就是越来越安稳，所以我们修行也不要要求说我现在刚知道这个道理，我刚这个念了一句我就要求说我这个痛苦就不痛苦了，哎，我的病就没有了，这个就不符合这个因果的，你前头造了那么多的邪见，现在一句正见就能够把那个邪见力量压倒啊，不可能的，哎，你就比较自己的修行啊，说我有进步，哎，我今天呢我知道了这个了，我今天就比昨天有进步，我明天呢又比今天有进步，哎，慢慢你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你就不一样了，就会有实际的进步，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改变了，你的那个记忆里头的比例正邪见的比例改变了，自然就改变不一样的，哎，你修修一，你就好好学正见，学这个如梦观，你熏了一年两年之后，你那个人呐，有大改变，这个我们师兄有很多都有深切的体会，哎，不到一年两年，有的几个月就有很大的改变，哎，这就是看你下功夫了，你熏多大量的 多高质量的这个入门官，熏多少这个正见的记忆，这是最根本的改变。成佛就看这个，就看这个你熏习清净种子的这个力量比例。安受苦忍就是这个，你就这个苦就是一般众生认为的苦，比如说这个坐的时间长了啊，腰疼啊，看的时间长了眼睛受不了啊，你就得呢想办法，能够这个解，就是忍受这些痛苦，去学正见。按说这核心都是学正见啊，跟那个就是都是用三轮体空来这个做，都是用如梦观来做的啊。而且他这个安受苦，就是安稳的受苦的核心，就是用正见得来的，你才能得来安稳的受苦，就是受苦跟没受苦一样，心没动。你心力强了之后啊，这个正见熏习的记忆多了之后，自然你好好学习，自然你会有体会，就是程度越来越轻，痛苦的程度越来越轻，这个病啊什么不顺啊越来越少。因为什么？因为你心里的这个清净种子染污种子的比例变了，这是根本的最根本的改变。实际上世界呢只有心没别的，你改变了心，你梦肯定要改变的。三，谛察法忍。什么叫谛察法忍呢？谛是仔细观察佛法正见，要这个忍，修这个忍。这个忍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读了一遍这经，哎呀，那这是佛说的什么意思啊？读不懂，怎么办呀？仔细观察，我再读第二遍，第二遍懂了一点儿，还是有不懂的，再读第三遍，不行了，我再去学其他经，补充一些这个我不知道的观点，回来我再来攻这个经，仔细观察佛法正见，这观察包括思维。仔细的在那思维，在那琢磨，最后把这个法呀听懂了，把这个经读懂了，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了，这叫谛察法忍，仔细的观察佛法正见，认真的去学习佛说的经，这就叫谛察法忍，仔细的学经，仔细的学佛说，这也是一种忍，也是一种这个忍辱，忍苦。一般的忍辱呢就这三项，但是你记住这个地方佛说了，就是说一般人讲，如果你这三项都是按世间人那样不学佛的一样讲的啊，这样讲的话，那就是不能到彼岸的，一定要按照这个能到彼岸的，就是要用般若智慧来指导前五度，那前五度才叫度。如果你没有般若智慧，没有正见，你不要说前五度不是度，你连第六度都不是度了。你没正见邪见，说空不是没有，你直到梦中发有，你怎么从梦中醒来，你怎么度啊？度不了。反而是你只要认为梦中有东西，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那就是又在自己的这个身上呢缠了一条绑，把你绑在六道轮回梦中不能出离的绳子，就是等于你又加强了一点梦。第四个忍耐呢，主要是这三项是主要的，他们之间还有一些碎小的，还有时时处处碰到的一些跟这个关系不大的，你这三项修的熟练了，自然呢就把它扩大到一切时间一切事情上，时时处处可以修这个正见指导的忍辱，这就叫忍。这个忍是指一切忍，就是除了前边三项，其他的就是整个时间整个这个思维过程都能修忍，这就叫忍。这个忍是指所有的忍，总的忍，所有的忍修，这个忍的这个就是叫 正见指导的忍辱波罗蜜记忆达到 10% 的时候，就得到大忍，就是变成初地菩萨了，真正修成忍辱波罗蜜了。那初地的那个忍辱波罗蜜，那就真不是忍辱了，因为他连那个梦都没了，人都没了，辱都没了，他还忍什么呀？哎，那就是真是只是叫做忍辱波罗蜜，实际上呢根本没有辱可忍，修成功了就得到了初地菩萨的大忍，就是彻底这个能够忍耐，修到家了吧，就到彼岸了。好，下边下啊。须菩提，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对待梦中的精神存在也是这样修。菩萨摩诃萨于十法中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行忍辱波罗蜜得何等为五。一，乃愿害人，这就是对众生了。前边那个是对你，比如说对色法，说对色法我怎么修忍啊，那现在冬天到了，冻得冷，哎呀，我那个比如说听法，哎呀这么冷，我不去了，这就是对这个物质世界，哎，就是不能忍，哎，然后现在呢是对这个精神，就是对这个众生，哎，他对我的怨害，哎，不能忍，安受苦忍，哎，地察法忍，都是指的这个其他众生给你造成的障碍，你要能够克服，要能够忍受，哎，目的呢是把这个正见学到手，多多的熏习正见，这样呢你就能够证到大忍，哎，能够修一切忍，哎，必须有正见的这个。所以实际上你看修持戒忍辱布施，佛一直一个核心就是什么呀，就是你熏习正见，哎，熏习正见改变这个心里的这个，把你心里的记忆呢转染成净，这是全部修行的核心，哎，你修这个最后就能证到大忍。再看精进，看佛怎么修精进。按道理一般的讲精进呢是没有内容的，因为精进就是说你这个人呢不懒，哎，这个干什么呢都这个兢兢业业一心一意的去干，叫精进。你看看佛告诉我们大乘菩萨怎么修精进。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于色法中对待这个世界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行精进波罗蜜多。看精进怎么修啊，何等为五。一，解说读诵思维精进，跟别的经讲的不一样吧，别的经就是说什么叫精进呢，就是不能懈怠，哎，你早晨早点起床，是这个晚上晚点睡，哎，叫精进，它没有内容。可是这儿呢你看佛永远是用正见，用佛法正见来统帅这一切修行的。什么叫精进？佛说呀，你解说佛经，读诵佛经，如理思维佛法正见，这叫精进。佛为什么不说你修妙精进、持戒精进啊？你这个什么什么早晚睡早起精进，为什么不说别的呀？就是因为一切修行，你为了成佛，成佛的核心修行，真正的修行就是闻思修佛法正见，就是靠你获得的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你正见的记忆你达到了多少，这决定你什么时候从梦中醒来成初地，什么时候圆满成佛。所以你看佛现在这个了义经就直接给你把这个内容呢讲出来，说一开始就讲出来不行吗？一开始那个人接受不了，哎，一开始他连戒布施都做不到的时候，你给他说好好的学佛经，他根本就不可能，哎，你现在打那些基础，哎，这个人铁公鸡一毛不拔，你让他去读佛经，他根本就布施也持戒都不持，哎，忍辱都不能忍辱，你让他去学经论去，根本就没到那个阶段，哎，你看现在绝大部分佛教徒有几个学经论的呀？就光读诵，哎，就是不用你听懂，你就读一读，哎，这样的人呢，都是就是好多都是被逼的走形式的。就好像寺里的这个早晚课一样，这个早晚课就是祖师给这个不愿意读经的人，就是 在寺里整天连经都不读的人，强迫他，就是说每天你必须，他就是把一些经里的精华，哎，一些段落集中在一块儿，每天你给我读两遍，哎，这个早晚课就是一种强制性的让你读诵佛经。为什么会强制性的规定呢？就是因为你自己不主动。为什么佛在世的时候那个弟子没有早晚课呀？因为那个时候弟子这个智慧好，根性也好，做什么早晚课呀？他从早到晚一直在跟着佛，按照佛说的方法在修行，他就不用做早晚课，明白了吧？所以现在你看佛说什么叫精进，解说精进，读诵精进，如理思维精进，哎，你把那个佛经看懂之后，按照他说的道理如理思维，哎，他说做如梦观，你就从早晨一睁眼如梦，上班如梦，走路如梦，吃饭如梦，这叫精进。什么呀？熏习正见精进，这叫精进。因为什么？因为三世诸佛都是靠这个正见的记忆圆满成的佛，而不是靠其他的。所以你这就看出来了啊，六度实际上是一度，什么呀？般若度。你看持戒开始就是，哪一项核心都是让你熏习正见。这个经济按说是没有内容的，但是佛直接就告诉你了，别的精进不是真正精进，哎，那都是为精进打基础的。哎，你说我原来这个睡懒觉，现在我能早起了，哎，那你说你如果连那个都做不到，你不可能做到说我早晨起来我就来读佛经，我就来如理思维，是不是？哎，那是个基础，哎，方便说你是精进。实际上你有的人这个一天睡几个小时，你说他叫精进吗？只要他不是在读佛经，不是在留正见的记忆，都不是精进，哎，都是邪精进。为什么呀？你不是熏习正见精进，你一定是在熏习正见之外的，那就是什么呀？邪见精进嘛。哎，你在那使劲的持戒，使劲的忍辱，修的都是加强梦的绳索。好，我们看啊，佛说怎么修精进呀？说你解说佛经，你看你解说你先得读啊，而且你还得读懂啊，读懂了才能够解说，哎，读懂了才能够思维，如理思维，哎，你才能知道佛说的意思了，你才能按照佛说的意思去如佛说的理去看待一些法，去做观，是吧？观面前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你得读懂。好，这就叫精进啊。什么呀？熏习正见叫精进。二，远离一切过失精进。这个过失当然包括说，那我原来这个起得晚，我现在起早了，这算不算精进啊？这算，也算是远离了一点过失。但是佛在这说的远离一切过失不是指的这个，哎，你远离一个说我起得早了，我修了精进了，那个跟精进，跟佛说的这个精进的真正的精进没有关系，哎，你那是凡夫的精进，你起来早起了，早起来你干什么是关键，哎，佛说的这个远离一切过失是指什么呀？远离一切邪见的过失，哎，你不懂如梦观，哎，不做如梦观，直到梦中有东西都叫过失，哎，远离一切过失就是远离梦中的一切知有的邪见，用正见代替邪见，这才能够远离这一切过失。你用正见一代替邪见呢，就有功德了，有真实功德了，摄具一切功德精进，哎，去邪见是远离一切过失，你去邪见就是熏习正见，这就摄具了一切功德，这个其实一体的，是吧？你没有这个，因为正见的内容就是批判邪见，哎，你批判了邪见就是正见，所以这两个是一体的。你远离一点过失，你就获得一点真实的功德。这个为什么说真实功德呢？因为在你的记忆里头留下了正见记忆，你的法身种子又增加了。哎，法身种子增加到 10%， 正一分法身就出地了，就成功了，从梦中醒来了。哎，这是真实功德。 所以你看这个精进呢，佛说的非常清楚，是什么精进啊？是用正见代替邪见，转染成净，把这个正见的用正见的种子来记忆来代替邪见的记忆。好，然后呢精进只是一个总的精进，就是除了上边说的这个之外，你也得那个其他的，就跟说你做如梦观用正见代替邪见，哎，那你那个不是这方面的那个精进你要不要啊？哎，就是刚才说的比如说你老睡懒觉，哎，你要不要？这是不是过失啊？这不在这个前三项过失之内啊，哎，它也是过失。哎，你把这个精进呢、啊、把这个以这个正见熏习的这个精进为核心，把它扩大到一切方面，哎，都为这个熏习正见的精进来服务，这就叫精进，就是全部总的，不管是这三项还是这三项之外的，不管是大的小的，哎，各方面时时处处都用如梦观来修习，这就叫总的精进，大精进啊，大精进就是实证了，就是从梦中醒来，那就不用说了，就是没有懈怠了，是吧？哎，因为没有分别了。好，下边一项啊是，好、啊、还是精进，是精神的，就是对这个梦中的众生来修精进。须菩提，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菩萨摩诃萨于十法中，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行精进波罗蜜多。哎，你这个精进怎么能到彼岸呢？何等威武！一解说读诵思维精进，好好学经论，学正见。所以有些人说我这个学不进去，我学不下去，让我干点活吧，我这个不怕流汗。这就是什么呀？你修行的层次太低，哎，你离这个佛法前边这个善根少，哎，你有的人还没养成学经论的这个习气。哎，学经论这个就打盹儿，哎，学精进不高兴，哎，那你这个修行层次不行，你就得去培养。所以为什么这个祖师给你想的那办法说读不懂就给我读多少遍，或者是读一个字儿给我那个拜一个佛，哎，实际上是什么呀？你业障重，实际上呢都变成一种忏悔方法了，就先消除你的业障，业障消了，哎，你读经就不困了。哎，长智慧了，你读经就能读懂了，那都是这个叫忏悔业障，是吧？什么东西先得忏悔业障，你业障大它就精进不了。哎，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啊，精进的核心是学正见。二，远离一切过失的这个精进是指远离一切邪见，远离一切执着梦中是有的邪见。摄取一切功德精进是指熏习正见聚集起来，哎，这就是真正的精进。第四个精进是总精进，第五个精进是实证出地，就是大精进。好，下边一个是禅定，我们看佛怎么教我们修禅定啊。这是总纲，佛讲的修行方法，这是大的方面，你得了解。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于色法中，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行禅定波罗蜜多。注意，这个禅定啊，是能让你到彼岸的禅定，不是像外道那样，我四禅八定修得很好，神通广大，哎，那个它不是波罗蜜多，它从梦中醒不来，还是做梦，哎，那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还是造业，造了业以后还是果报，哎，都在那个一切苦厄当中，六道轮回当中，没有意义。现在呢，我们修的这个禅定啊，是能够出离这个轮回的，是能够到彼岸的。何等威武？一，善解不离文字定。注意啊，你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善解就是能够很好的理解，不离文字定就是，什么叫不离文字定啊？你前边读了佛经，佛经就叫文字。你读了佛经，读了这个正见之后呢，哎，我思维着佛经佛说的正见法，我来修定。哎，刚才说了，你这是什么定啊？这就是大乘光明定。哎，用智慧修的定，能够很好的理解， 不离文字定，不离什么文字啊？不离佛说的经。哎，佛说的经，比如说心经啊，心经，因为观音是在佛前说的，哎，那也是佛说，那是佛安排他的，安排他说，安排舍利弗问，都是佛的授意啊。金刚经，这就叫文字，不离文字就是，哎，我读金刚经，最后佛说啊，应做如是观，哎，应该做是像这样的观，什么观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我先修第一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先修如梦观。哎，先背诵的，哎，一切有为法啊，面前所有变化的法，那梦里都是变化的法，那就是整个这个梦全是这个梦，没有一点真东西。哎，用这个诵字不离文字来修什么呀？大乘光明定，实际上还是熏习正见，是不是啊？不离文字，还是在思维佛说的法义。思维佛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哎，不离这个佛经的文字，我来修定，哎，我能够很好的理解。你看，什么叫我能够很好的理解佛经说的意思？这就叫修定，大定。哎，说那小定修不修啊？刚才说了，世间定那是个基础啊，你连这个就是修定的最一般的说。啊，身体要放松，什么这个下颚微收，你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就是你连基础都没有。像这些这个世间定的基础，最简单这些基本原则，你必须得自己，哎，这个自己突破。嗯，就是世间定的这些基本原则，你都掌握，都这个能够做到，然后才能修这个大乘的这个大定。所以这个什么叫不离文字定，就是你能够很好的理解佛经里的意思，这样你就能修成大乘光明定，就能到彼岸，就能从梦中醒来。还是熏习正见，是不是啊？精进是解说思维什么这个读诵佛法正见。哎，禅定还是善解佛经，你能够得这个就是道彼岸的定。还是循序正见，第二个善离文字最初清净世间定。哎，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世间定啊，你也得修，你得，这是个基础，你能够很好的离文字最初清净世间定。最初是什么呀？就是基础。哎，这个一开始呢，你在这个善解文字定之前啊，你就得修善解不离文字的世间定，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你连那个世间定的基本原则什么都不离，都就是那个讲世间定的那个文字你都不能很好的理解，那你就修后边这三个你就修不了。所以在这个第一项之前啊，有个基础，就是你得把那个世间定，讲世间定的那个基本原则，哎，你得能够明白，那叫善解不离文字最初世间清净定。到你这个第一步有读大乘佛经读懂了，按照大乘般若空见来修大定的时候呢，第二步就要什么呀？就要进步了，你那个世间定就要进步了，就不能去修那个基本原则去了，就要善离文字最初清净世间定。哎，就是你那个最初的那个世间定的基础啊，现在第二步就要善离文字。什么叫善离文字呢？就是要断掉分别，要断掉分别，断掉思维的世间定，条件高了吧？什么时候断掉思维呢？粗一点说，你就得得那个初禅，严格的说到二禅才算是善离文字。就是它虽然就是善离语言，文字跟语言是画等号的，哎，善就离言了，二禅就彻底离言了，连最微细的那个叫寻思都不起了，哎，二禅。所以这个第二步就是说，你修这个大乘光明定的时候啊，你那个熏习正见的时候，你就有这个条件了，因为你对世间一切都放得下，哎，心里不乱，你就很容易 这个修成什么呢？就是初禅到就四禅八定吧，我们就把这个第二项就你就四禅八定就很容易修成了，因为你原来又有这个修世间定的基础基本原则，你又知道，你也有这个习惯，哎，然后呢又学佛经得到了正见，能够把一切邪见都放下，你那个心就很容易清净下来，而且是彻底的真正的清净，所以你就很容易得到什么呀，四禅八定。这个四禅八定就叫善离文字，就是断掉分别思维的，完全是世间凡夫限量啊，没有分别思维了，没有比量分别了，完全是限量修行的四禅八定，这就叫最初清净。这个清净就是指的善离文字，就是没有分别了，哎，完全清净的世间定就是四禅八定，哎，最初就是说你这个是整个修定的一个基础，最初，然后你后边才能修正见，哎，大定。这第二步啊，就是你得到正见之后修修修，哎，就很容易得到四禅八定，哎，你就还要修四禅八定。第三步，出世间定，说世间的这个定我能够断掉比量，能够限量，四禅八定修成了，下边修什么呀？修这个出世间定。什么是出世间定？就是第一项说的，就是出世间定，善解佛经法义这个定。哎，做咱们具体一点，大家好理解，就是做如梦观。哎，你能够在定中做如梦观，这就叫善解不离文字定。哎，这就是出世间定。说那前边这个跟后第一步跟第三步什么区别啊？就是一个善解不离文字，不离文字你就是有语言，就是有分别，是吧？你就在那想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好，哦，这面前是梦，哎，这个桌子也是只有颜色，颜色是主观感觉，所以呢跟昨天晚上梦没有区别。哎，声音也是主观感觉，我昨天晚上做梦无非就是六个东西。颜色、声音、闻的味道、尝的味道、身体的感觉跟意识的分别，哎，这是昨天晚上做梦是这六个材料。哎，我醒了，我现在醒了，我看到所谓真实世界现实了，实际上呢还是看到颜色、听到声音，跟昨天晚上做梦还是那六个材料。哎，这么想，这就叫不离文字，善解不离，能够很好的理解佛说的佛经。哎，这样这就叫善解不离文字定。那第三个出世间定呢，你连那个世间定这个就是都能够断掉分别了，所以第三项呢实际上就是断掉分别的出世间定，就是什么呢，能够离开文字了。哎，如梦观就不用去想那个金刚经的颂子呀，也不用想这个这是梦啊，就不用想这个文字了，不用想分别了，那是什么呀，就是一个梦的一个限量的感觉，不起分别。因为你做如梦观做的熟练了之后啊，实际上你一醒你忘不了，你一醒就是面前不是真的，哎，面就是一个那就是这么一种梦的感觉，哎，不用说，不用想，不用分别，你熟练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觉，一个限量的觉，就是也不用说话，也不用想，哎，就是那个永远忘不了，哎。就是你不管是吃饭走路，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忘不了说这是梦，那就成了什么呀，出世间定，就是离分别的了，就是完全是一个限量的感觉，一个梦的感觉。哎，经过三个步骤就达到了这种水平，这种水平你熏这个清净种子那多大呀，那个力量多大呀，所以呢你就慢慢就修成了总定，一切时时处处都是在这个梦的感觉当中修成了一切定。哎，就是除了前边这三步，你就达到时时处处都能如理思维，都能做如梦观，这就叫时时处处都在修，这个叫一切定，一切时一切处都在修定，这是第四个。哎，然后你肯定就能达到最后从梦中醒来，成了初地菩萨的大定，这个大定就叫初地菩萨的大乘光明定。 哎，你就修成功了。这是修禅定。好，我们再复习一下啊，下边一段。须菩提，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哎，你对梦中的众生也是这样看。菩萨摩诃萨于十法中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行禅定、波罗蜜的何等为五：一、善解不离文字定。先要干什么呀？学金刚经。哎，佛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原来梦里头没有人，没有精神存在。哎，很好的理解了佛经的意思，这就是在修善解不离文字定，就是修正见，哎，修空观，修如梦观。第二个呢，善离文字最初清净时间定。你有了正见之后呢，你再去就是能够很好的这个正道呢，离文字，就是不用想了，不用分别了，哎，能够把一切放下了，你就能够善很好的能够离开语言，正道现量的最初清净时间定，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妙老说过，说这个正阿罗汉啊，包括正这个初地啊，哎，不是必须要达到那个初禅，就是四禅八定，也就是说不是必须得定，哎，你有那个在得定之前的那个叫未到地定，就是还没到初禅的那个定的定力，你就可以证到这个阿罗汉，证到大乘初地，哎，也就是说有这样的，哎，这样证到的那个阿罗汉呢叫慧解脱阿罗汉，就是他完全是凭这个正见智慧证到的阿罗汉。哎，那个会修到四禅八定的阿罗汉呢叫这个叫心解脱阿罗汉啊，就是他是定慧双修证到的阿罗汉。哎，那个有一种阿罗汉是就是主要是凭智慧熏习正见证到的阿罗汉叫慧解脱阿罗汉。这是妙老讲过的一个这个意思啊。但是这儿呢佛这就是要求高，哎，要求这告诉你说你就照这个方向来修，哎，先理解很好的理解佛经了，哎，能修入梦观了，然后呢还要修这个四禅八定，哎，不起分别的，没有比量，限量证到四禅八定。第三个是限量修初时间定，就是那个善解文字那个，就是限量，比如说如梦观、如幻观、如泡观、如影观，哎，这个佛说的这个观非常多，是吧？哎，佛经讲的也非常多。你修如梦观，修修，慢慢的不用背诵的了，不用想佛说的话了，哎，成了一个限量的感觉，哎，一个梦觉，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时候老忘不了，哎，我懂，我知道真相，哎，我知道面前是梦，哎，这个感觉老不断，这就叫限量初时间定了。后边就形成时时处处都能做入梦观，最后就能够从梦中醒来。好，下边啊，最后一项六度，该第六度了。看佛怎么教我们修般若啊，最重要的。复四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于色法中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哎，智慧到彼岸，何等为五？一、善解不离文字定所依止慧。来，这个理解佛说的这意思啊，我怎么修智慧啊？佛说你能够很好的理解佛经，不离文字就是佛经啊，你能够很好理解佛经这种定，这就是刚才说的禅定，是吧？哎，你修如梦观，哎，这修这个大乘光明定。说你修这注意啊，你能够很好理解佛经的这种定，所依止慧，不是让你修这个定，是让你修成这个定所依止的那个智慧，明白了吧？前边禅定就是让你修的这个，哎，就是让你熏习正见，修修修，慢慢你的心呢能够定在里头了，哎，能够叫安稳的住在如梦观当中， 哎，这就修成很好理解佛经如梦观的定，修成了。现在这个修智慧是什么呢？你能够很好的理解这个定所依止的慧，就是如梦观、如幻观，哎，水中月，什么这个各种这个佛说的道理吧。你得理解佛说的那个智慧，大乘般若智慧，哎，修这个定所依的智慧，那就是什么呀？还是佛经，是不是啊？但是呢，你这个佛经呢，就是说你真正很好的能理解这个慧，哎，所以你不学佛经，哎，什么成佛成菩萨都谈不上，连那个就是连真正的修行都没有，你连佛说的话都听不懂，你从哪儿来正见？从哪儿熏法身种子？你怎么转染成净？你连什么叫清净都不知道，是不是啊？哎，所以必须得学佛经。所以我们不要太那个，就是说，到我们群里一个人，哎，嘣嘣嘣来了几下，然后就走了。有的人就师兄就说，哎呀，太可惜了，不一定，他可能就是这跑跑那看看，哎，来两句。他根本就体会不到你这学经论有什么用，什么那就是，哎，他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看不懂你说的修行方法，甚至他对你这个修行方法反感。这不是来有好多师兄来了之后啊，你们这个这叫什么起分别啊？修行应该不起分别，哎，是一通邪见，看跟你不相应跑了，那都是根本就。根本离那个就是学经论什么这个阶段啊还差得远了，不可惜，哎，其实走了是好事，哎，就是他也不扰乱我们，他自己也不造这个诽谤正法的业，是不是啊？他看不懂，哎，怎么修行般若波罗蜜，哎，第一个是修这个正见定所依止的慧，就是你要好好的深入经藏才能智慧如海，就这个意思啊，深入修行正见，熏习正见。第二个，善离文字最初是清净世间定所依止慧，还是你修那个世间定所依止慧。说世间定所依止慧是什么呀？就是指的这个你修四禅八定，得到四禅八定的那些智慧，哎，这个智慧呢既要有那个修世间定的那些基础，又要同时做如梦观，哎，就是在这个第一个的基础上来做第二步，哎，你就能够更好的很好的得到四禅八定，就更快，哎，就好像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说那跟那个外道修费的劲儿不一样吗？不一样。你看那个就拿小乘来说，小乘他还没证阿罗汉的时候，在二三果的时候，他就能够入那个叫灭尽定，外道就入不了，因为他执着有我，他的潜意识空不掉，他就不可能入这个佛法里头的这个世间定。佛法的世间定那比那个就是这个叫外道的世间定啊要好修的多，成这个快的多，也深的多，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你有第一项，你有正见，哎，你能够把我执放下，你那个定你就能自然就能入得深，哎，外道他放不下我执，他就是永远不可能得灭尽定，他就只能得这个就是控制住我叫无想定，哎，我只是前六识不起，他不可能断掉前一识的我执，哎，所以呢有了第一项正见的基础啊，第二项能够很好的理解这个就是修世间定所依止的智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有了正见，你修世间定要这个容易得多。第三个，出世间定所依止慧，哎，那就是刚才说的前边是不离文字修定，后边呢要修成离文字的定，就是限量，你把那个所依止慧就是般若正见，比如说如梦观，你要把这个如梦观的智慧呢修到这个离文字，哎，修到限量，这就叫出世间定所依智慧。 就是刚才说的把如梦观修成一个感觉，哎，就是永远你下意识的无意识的你就在这正做别的，你也忘不了，你不会像这个就是原来没得证件之前老是把面前当的这个很真实的很认真的去跟别人争名夺利，不可能的，已经回不到那个状态了。哎，你如果现在还是那个说我读佛经的时候做如梦观，放下这个金刚经，我就是还是跟原来没学佛一样，还是跟人这个认认真真的去争名夺利去，那就是你这个理解的还不好，不能够，不是善解，不能够很好的理解，理解了，但是呢理解的还不熟练。哎，这个出世坚定所依智慧，就是你要把这个如梦观做到什么呀，做到限量，就是那种感觉老就离不了你了。哎，永远不会你再把世间当成这个真实，恢复到那个没有证件的那个状态，限量就变了，限量就回不到那个状态了。哎，永远是感觉这个就是面前是不真实的，成了一种这个限量的感觉。好，第四个就是这样呢，你就能够达到什么呢，这个一切会，就是时时处处不离这个如梦观的感觉，最后就能证到大会。须菩提，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婆萨摩诃萨于十法中应当了知五种相。第一种是怎么看待物质世界，这个时候是怎么看待梦中的精神存在，就是众生。怎么修呢？何等为五？一，善解不离文字定所依智慧，就是正见，你能够很好的理解般若智慧，般若正见。所以整个你看六度，从第一个就是开始你就得修正见，一个如梦观把整个六度全部贯穿下来了，而且是个核心，是吧？当然你还要修其他观，如梦观是个代表。第二个，善离文字最初清净世间定所依智慧，就是修世间定的那个智慧。这个智慧呢，实际上还是以如梦观为核心，但是呢用它来指导修四禅八定，它可以让你更快的、更彻底的、更深入的证到这个世间定。第三个是初世间定所依智慧，就是把这个初世间定修成限量，修成一种这个就是不用你想，不用你起文字分别，永远有如梦的感觉，永远忘不了的，限量的智慧。第四个就是把这种智慧呢发展到一切时一切处。第五种就是证到初地。第三卷就结束了，我们不浪费时间啊，我们这个还有时间，我们接着往下学第四卷。第四卷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于色法中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供养如来，我们就往下学吧。就是你学佛的第一个，这个第一个呀，要亲近善知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还不知道谁是善知识，什么叫善知识，这个就是有他这个知识啊，是真正的知识，是这个很好的知识，是这个真正的智慧，这样的人你先得判断说这个谁是有真正的智慧。你一佩服，说我佩服爱因斯坦，那你就跟着他去学去吧，你学到永远你也出不了轮回，是吧？你造原子弹，你造再，你能把地球炸了，你能把宇宙炸了也没用，也是一个梦里头瞎折腾，是吧？亲近善知识，首先你要判断谁是善知识，最后你找到了。有的人说气功那个大师是善知识，有的说是道家是什么，有的说是各种找吧，最后发现都水平不行，最后发现佛是善知识。所以呢我们要亲近三宝，亲近这个佛说的法，然后呢这个在世间住持世间弘扬佛法的僧人，三宝，这是善知识，核心是佛，有佛才能说法，有佛才有人出家，是吧？ 核心是佛，我们就把释迦牟尼佛，这是我们的善知识。怎么亲近呢？第一项，听受亲近。你确定谁是这个真正的圣者了，哎，真正从梦中醒来的，哎，真正一切智者，真正是这个最人能够人得到的最高智慧的了，善知识了。第一步是要听受亲近，就是你得去找那个善知识啊，听他说法，还要受持，还要接受他的说法。哎，什么呀？还是学佛经，是不是啊？你现在我们听不到，是吧？没这个福报。哎，佛说的这个阿难他们听到佛说的那个经的声音呢，给我们记录下文字了。哎，你去读文字也是听受。哎，听了之后你听懂了才能够接受，是不是啊？哎，你听的不对，你接受了，你等于也没听懂也没接受，没接受正见，你接受了这个末法流行的邪见。你看现在最近又有好多师兄刚从外边进来，就是在那就是外边道听途说的这些相似佛法，这些这个颠倒佛法的这个末法流行的邪说，哎，在这儿就来了啊。你给他撤了消息，他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给他禁言了，他也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你一进我们就提醒了，你看我们的那个公告，是不是啊？我们都给你说清楚了，哎，这是正法道场，学就学佛说，哎，不要弄那些道听途说的，根本都是不知道谁说的末法流行的邪见，在这造这个谤佛谤法的业。第一个是要听佛说，听了一个善知识说，哎，接受佛说的真正的意思，哎，不能颠倒，不能说佛说空，我说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你颠倒了佛法，那还叫听啊？你还叫听啊？你就不听佛说，哎，你就是听邪说，听那些这个胡说八道的人说，听颠倒佛法的人说，是不是啊？听受，第一个你先要学佛经，第二个成事作用学法清净。我们现在做不到，因为你没见到佛。什么叫成事啊？就是承担一些事物，哎，作用去帮助佛。佛是干什么呀？佛就是整天讲法，你去帮助他做一些帮助他弘法的事业。比如说我供养饭，哎，供养佛饭食，佛吃了呢就能够说法，是吧？这就叫成事作用，承担一些事物作用。这个就是帮助佛学法清净，就是跟着佛在佛身边帮助佛做事儿来，这也是个学法。就是学法不是光学佛的语言，叫言传身教，是吧？是这个言教，哎，他既说他的行为，你看他怎么做事儿，这也是学法。哎，要不说这个什么要想那个学得快，要这个你得那个跟着师父，是吧？这样，哎，不光是听他语言，还要看他怎么做事儿，怎么这个生活，这里头都是学法。哎，这就是亲近佛去做。说我现在我见不到佛，我怎么供养他饭呀？你每天你在你佛桌那，哎，你给他供养清水，供养水果，供养这个好吃的，是吧？训练自己成事作用学法清净。哎，你把你那个佛像当成是真的是释迦牟尼佛，哎，你给他顶礼。因为什么？因为佛不需要你顶礼，佛不需要你给吃的，他早就没梦了，他吃什么呀？你在那儿整天在那儿烧上香，是这个礼拜，然后给他供这个水果，实际上是干什么呀？是在修你的心，就是修这个第二相。哎，你修这个供养佛，哎，学会这一套了，熟练了。你到一天你比如下一生你升到佛土了，真的见佛了，哎，你就会，哎，你就很熟练，而且你也知道怎么做，而且这个你修得好的话呀，你的功德大，哎，你是把现在的佛像当成真的佛一样来供养。因为修的就是你的心，你如果非常虔诚，你这个供养非常的这个想的非常如理，做如梦观来供养， 你熏习的种子就是真正修行的种子，哎，它就是这个你成佛的种子，这就是真正的修行。所以这些啊，就是你可以练习，哎，成实作用，就当你在佛身边一样。实际上呢，也真的佛就在你身边，因为我们学唯识的知道，实际上每个众生只有一颗心，是吧？我们所有众生的心，包括佛菩萨的心，怎么样啊？都是重合在一起的。所以实际上，所有佛菩萨就是在我们身边的。你学了唯识之后，知道这个道理了，你就可以成实作用。所以你在礼拜啊，就是礼拜真的佛。哎，你在供养佛，就是在修你的真心。哎，成实作用，学法清净。三，修行进相清净。哎，修行呢向前进，哎，那就是什么呀？用你的修行进步来亲近佛。说我修行进步了，怎么会清净呢？你咱们就直接说了义的啊。什么叫修行进步？就是你今天熏习了一个小时的佛法正见，你就等于说你又增加了一个小时的这个法身种子，你这个记忆里头跟佛思想一致的这种思想呢，增加了，量增加了，质增加了，力量增加了，这就是叫修行前进了，是吧？你是不是跟佛心就亲近了？你跟他这个思想一致的那个记忆多了，是不是你们这个用现在的话说呀，就是这个共振啊，什么和谐呀，什么这个相应啊，心心相应，就更近了吗？你更容易得到他的那个加持，更容易得到他的那个就是帮助。哎，因为你跟他的心共振。哎，所以你修行进步啊，是对他最好的亲近。你那个正见的记忆达到 10%， 你一下就从梦中醒来，你直接就看到所有佛所有菩萨的心了，你想这个亲近多厉害，是不是啊？所以你修行进步，这是最好的亲近。也就是说佛说法，哎，你在现在这三项啊，你先要听佛说法，哎，我们现在就读佛经，你还要学习成实作用，哎，帮助佛弘法，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鲜花供养。然后第三项呢，你修行前进相，这个接近佛，接近佛心，就是什么呀？你佛这个记忆里头增加了正见的记忆，跟佛的思想更加一致，哎，你理解佛的思想，理解佛心，理解的更好，你就跟佛是越来越亲近，这是真正的亲近。哎，这样理解，你还是什么呀？还是一个熏习正见，是不是啊？哎，佛给你说，让你听，你帮着佛这个弘法，佛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呀？目的就是让你也成佛。你这个熏习正见多，哎，10%出地了，你说佛高兴不高兴？你说亲近不亲近？啊，你二地了，三地了，最后十地，最后全部佛法种子都跟佛的思想一致了，都变成跟佛一样的清净种子了，佛高兴不高兴？你去又去到那个无佛的世界，又去开这个道场，去成佛度众生去了，这是佛的目的，这是佛最高兴的。所以亲近佛呀，不是说你给佛点好吃的，佛贿赂贿赂佛，佛就高兴了，哎，那佛不高兴，你把那个供养当真，加强梦，佛不高兴。哎，你学习正见，听懂他说的意思，然后呢多多熏习他的这个思想，跟他思想一致的记忆越来越多，这个是真正的亲近。明白了吧？学正见，熏习正见，这是真正的清净善知识。好，这是三项主要内容，这三项你就反复做反复做，最后呢就能做到啊，时时处处亲近佛。哎，最后你就大亲近了，那就是什么呀？从梦中醒来，直接看到所有佛心了，是吧？然后那个时候就实际上你不用听佛说法了，因为没梦了，没人了。哎， 那是什么呀？直接看着佛心里的那个佛心，他留的是什么记忆，直接看诸佛的记忆，直接学习佛的思想，都是限量。你说那个时候那个熏习的力量多大，是不是？现在你半天才能读一个经，读一遍还要思维，分别思维，这什么意思啊？这个熏习很慢。哎，到时候你看着所有佛心里的这个记忆，哎，限量熏习，那就叫大清净。好，我们看下一段啊。须菩提，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对这个面前梦中的精神存在也这么修。菩萨摩诃萨于十法中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亲近善知识。注意啊，如果你不懂为识，不懂空性正见，你把亲近善知识就理解成我亲近供养这个叫32相80种好的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你就不是大乘佛法，也不是小乘佛法，你是外道法。这个经一开始不就说了吗？你不懂三性，你那个就是你是就是外道法，甚至你那个就是还那一段我们不重复了啊，就是说你广学般若经，广知道空，你不学唯识，不知道什么是有，你就说一切皆空，没佛没菩萨，就这样你也是外道见，什么呀？完空见。这个你们去听前几讲去。所以啊，真正的亲近善知识是熏习正见，是真正的亲近善知识，最后就能让你看到真正的善知识什么呀？佛心。何等威武？第一，听受亲近。你要说我现在看不到我的心，你就可以先从这个梦中的形象呢，先从梦中形象入手。我怎么听受佛亲近啊？我看不到佛，听不到声音。我去读他的经，这样先从这个有形的入手，我去先从这个文字上听懂他的，学懂他的意思，这就叫听受亲近。等着你下生到了佛土，那是真正的听受亲近了。就第二个，诚实作用学法亲近。现在呢，我们先在自己家里头对着佛像练习，等着以后呢，下一生你见了佛，你就知道什么绕佛三匝呀，你就都会了。三，修行进相亲近。就是什么叫修行进步啊？熏习的正见越来越多，就是修行进步。你跟佛心越来越心心相应，这叫真正的清净。第四，清净。第五，大清净。我们都懂了啊。下边这个第四个清净呢，就是说你这个如还是跟上边一样，你这个如梦观做到什么程度啊？时时不忘，处处能做如梦观，就叫一切清净。就是你时时处处在亲近佛，是不是？这样你熏习的力量更大，慢慢慢慢的熏够10%的清净种子，就进入大清净。如是亲近善知识时，菩萨摩诃萨以解脱方便而为摄受。我们说方便，你不习惯你就理解它就是方法。说你用解脱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的六度，持戒啊，布施啊，用这些解脱的方法而为摄受，用这个解脱的方法去摄受什么呀？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我们说了，核心是闻听正法。你用在这个布施持戒忍辱什么，在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修行当中呢，你去摄受这个听闻正法，既能生多福，你就能够生出很多的福报来，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你就能很快成佛了。说这个什么叫多福，什么叫福报，这个里头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这个真正的福报，那就是叫功德，真正的功德。因为你熏习正见，你越来越接跟佛心相应，你就那个能够很快的从梦中醒来，能够很快的成佛。这里头还包含一个什么呀？福德，就是我们跟这个真正功德不一样的那个福德，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人身啊，少病啊，这个有钱啊，有这个修行的条件呀，就是这个 包含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你亲近善知识，你这个供养这个佛，你去听佛说法，他会生福报。说我学智慧怎么就会生福报呢？一个是你学智慧啊，你能把前生这个学智慧的学法的那个福报都给唤醒。再一个就是你跟佛相应之后啊，他就能这个加持你福报。我们那个前边多次讲过那个例子，就是说你要是跟一个大善知识在一块儿，你比如说你跟他一块坐飞机，他没有这个飞机失事的这个恶报，你即使有这个恶报，你跟他在一块儿呢，你就没这个，这就刷不下来，对不对啊？哎，就能把你的那个福报这个现行。就是你亲近善知识，他可以多福报，有这个意思。下边还有什么意思啊？佛下边还说了，你亲近善知识，你修行的好啊，那天龙护法他还这个高兴，他也是亲近善知识。哎，你成善知识了，他去亲近你，你福报就大了。哎，我们这个今天就先学到这儿吧。我们来回想啊。